好，弟兄姐妹平安啊！现在是正道的时间，请打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六到十三节。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真的很奇妙啊，让我们能够生命更新。若没有你的话语，我们的心思念都是属地的。但是当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念变成属天的了，是彻底翻转的。所以今天也祈求你使用这篇讲章，这个正道的时间，能够再一次的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国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正道题目叫做使徒真貌，使徒到底长什么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啊。正道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六到十三节。所以今天的讲道是关于使徒的。那我一讲到使徒，我先考一考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认为使徒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有谁知道？谁知道？
传道。
传道。啊？什么？亲近主。OK。这个答案都跟我不一样哈。不过我给大家两个非常普遍的答案，就是有人说使徒是作者，圣经作者嘛。使徒，有人说使徒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写下神的话语啊，对不对？因为是就新约圣经都是使徒写的，对吧？神所赐给教会的第一是使徒写下神的话语嘛。但这个答案呢，不是最好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使徒当中写神的话语、写下是新约圣经的，其实没几个人啊。彼得、雅各、保罗，然后剩下那些使徒呢，对吧？所以这个可能不见得是最好的答案哈。那有人说，哦，使徒就是为了传福音的、传道的，因为使徒这个词就是被差遣，对不对 ？Apostle 啊，这个英文叫 Apostle， 被差遣的意思。被差遣不是出去传福音嘛？但是这个答案好像也不是很好，因为今天请问宣教士是不是被差遣？可宣教士也不是使徒嘛，对不对啊？所以不是所有被差遣的都被称为有使徒的职分哈。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答案呢？我认为有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使徒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众人的榜样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答案就是叫四个字，跟从耶稣啊，或者你可以说叫效法基督啊。使徒就是世界上最效法基督的人。也许你会说啊，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也许你会说啊，这个彼得悟性也不好啊，也许你会说啊，雅各、约翰生命也不完全啊，对不对？我们在圣经里确实看到他们的问题哈，但是他们知道一点，是很多今天的基督徒不知道的，就是他们知道他们要效法基督，他们做任何事情，基督做的他们就做，很简单，他们不一定完完全全明白，但是他们要效法基督。因为主耶稣曾经跟他们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啊。所以我认为使徒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效法基督啊。其实你翻开教会的历史，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大部分的使徒就是效法基督而死的。大部分的使徒，有一本书叫殉道史，第一章讲了这个十二使徒的这个命运啊。大部分的人都是像主一样殉道的耶。如果他们不效法基督，怎么会这样死呢？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被钉十字架的。你自己记得那个彼得吗？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对不对？因为他一方面认为他要效法基督，他钉十字架，但另外一方面说，哎呀，我还不配像耶稣那样的钉十字架，所以他要倒钉十字架，对不对？从使徒行传我们也不难发现，使徒是效法基督的人。我当时读使徒行传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就是诶，我发现这个彼得啊，彼得跟约翰就主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比如说主不是医治瘸腿啊、瞎眼啊、瘫痪，你记得那个彼得啊，新约教会一成立的时候，大概是使徒行传第三章，他就开始在圣殿里面医治瘸腿的人，行神迹了，对不对？因为主做什么他也做什么。然后还有在圣殿里面教训百姓，在所罗门廊下讲道，对不对？你看，如果你这样一看的话，你就会突然间想到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呀。主耶稣不是在圣殿里面教训百姓吗？不是在耶路撒冷行神迹吗？对不对啊？所以使徒就是效法基督的人。不光是彼得，你们看保罗是不是这样的？ 保罗也是个效法基督的人啊。你会说啊，保罗宣教能力好强啊，建了很多教会，保罗书信非常优美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都不是保罗自己说他自己的。保罗自己说他自己什么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就是保罗认为他要夸口，他可以说我自己特别擅长特别好的是什么呢？他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说，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最夸口的是十字架，是他效法基督，这个背起十字架，是不是？他说，因着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请问，根据保罗夸口的，你认为保罗他自己认为他一辈子做最好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不是建教会啊，不是写书信啊，是什么？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效法基督啊，对不对？保罗夸口的是他效法主，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然后我这里还写了很多哈，按照他的描述，你看他自己说他多下监牢，鞭打受鞭打过重，屡次冒死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见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我就不读下去了，大家知道这是那个他对自己的描述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要夸口，他夸什么？他夸自己如何效法基督，看到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夸口什么？你们夸口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强，还是自己在教会有服事，还是自己在社会上有地位，还是夸口耶稣基督的是你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就是效法基督的人哈。那么使徒效法基督这个工作对今天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呢？我觉得大有启示。你们记得这样一点，就是效法基督不是使徒的特权，而是所有给所有基督徒的呼召。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考考你们哈，我讲上半句，你们讲下半句。凡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下半句。
不配
重
复
啊，
不配重复和重复。
凡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后面下面一句什么？
就不配
啊，对啊，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是如果你不效法基督，就不配做他的门徒，对不对？所以使徒就是我们的榜样啊！耶稣基督呼召每一个门徒去跟从他，效法他，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今天我们的正道的内容就是关于如何像使徒一样去效法基督。你们想知道怎么效法吗？你们猜猜看，使徒是怎么效法基督的？ OK， 我相信这篇讲章讲完你会很震撼的啊。所以盼望这篇讲章让你能够看见怎样效法基督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六到十三节啊，如果你圣经的话你可以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是软弱的，你们倒刚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倒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倒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的杂质。你们以前读过这段经文没有？读过以后感觉怎么样？第一印象啊，很惨啊，做使徒很惨是吗？ 哎，使徒不是我们榜样吗？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很惨啊 ？OK， OK， 好，对，我把那个这个讲到的这个 PPT 这个中心思想写在 PPT 上了哈。中心思想就是不要这段经文，中心思想就是不要效法人，过于顺经所及，而要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然后经文也分两段啊，四章六到八节，不要效法人，过于顺经所及。四章九到十三节，而要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好，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实在太美了，太美了，是我的人生目标，希望都成为大家的人生目标。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要效法人，过于顺经所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哈。四章六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我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顺经所及。”这里你知道什么叫转比吗？啊，转比知道吗？转比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件事情应用在我身上，就是拿我跟亚波罗做一个例子，啊，拿这些事情做一个例子，应用在我跟亚波罗身上。什么事情呢？保罗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顺经所及。”就是你们不要效法我跟亚波罗过于顺经所记了啊。那为什么呢？保罗给了一个原因哈，这些经文你们看什么原因？他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他。这些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三件事你仔细看啊。第一个，你们发现神有没有设立属灵的领袖作为信徒的榜样了？
有。
你看，所以他自己说要效法嘛，对吧？神其实有是设立了属灵领袖作为可见的榜样，让我们借着属灵领袖去效法基督的。第二件事儿，效法属灵领袖有没有一个尺度啊？有的，这个尺度就是不可过于顺经所记，对不对？第三件事儿，效法，如果效法属灵领袖过于顺经所记，会产生什么结果啊？骄傲了，自高自大，然后就会产生贵重这个轻看那个的后果。所以保罗其实在讲哥林多人，对不对？因为哥林多人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结党纷争，他们结党纷争是因为他们什么高看人，轻看神，然后他们有的看重保罗，有的看重亚波罗，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记得我上次讲的道讲的什么吗？还记得吗？不太记得。上次讲的其实叫不要论断人，对不对？论断是什么意思？就是轻看人嘛。这次讲的是什么？高看人。对不对？就是有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呢特别轻看保罗，高看亚波罗，他们轻看保罗的同时还高看亚波罗，对不对？有人是高看保罗轻看亚波罗，明白了吗？所以其实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看人不平衡，要么就论断别人，要么就高看别人，要么就是贬低别人，藐视别人，要么就是拿那人做偶像。我觉得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是个非常好的警醒。那这个情况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其实就导致结党纷争，那个最后教会分裂。好，那么也许有人会问说，那这里到底什么叫做过于顺经所记？什么叫过于顺经所记？你看保罗在这儿说不要过于顺经所记，圣经有记载保罗吗？当然新约圣经有记载，可是他所说的是旧约圣经嘛，对不对？其实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说不要看那些圣经上的人物或者圣经所记的属灵领袖过分的看待他们啊。我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亚伯拉罕，对不对？哎，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哎，所以我们要不要仿效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呢保罗说你不要高看他过于圣经所记。哎呀，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别效法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两次竟然在别人面前对不敢承认自己老婆，说自己的妻子不是自己老婆是妹妹，差点连老婆都丢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效法亚伯拉罕，对吧？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好，还有一个人摩西，很有意思。摩西是神喜悦的人，对不对？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很伟大。可是你记得摩西做过很丑的事情啊？第一个他杀人，对不对？摩西是杀人犯呢，他杀过一个人。第二个，他摩西后来老了以后他也犯错，他 他忘了神的吩咐，神跟他说你去吩咐磐石，结果他去击打磐石，他第二次击打磐石，最后的结局很惨呢，他都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你效法摩西，那你效法来效法去可能进不了应许之地了。还有一个人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太厉害了，大卫打败哥利亚，然后大卫统一了以色列十二支派。哇，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写了很多优美的诗歌，我们今天都会唱啊，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他后来写的，都会唱。但是你知道，你们都知道大卫后来很可怕，犯了奸淫，他犯奸淫，他还谋杀这个淫妇的忠心的丈夫，还说谎，对不对？哦，太可怕。所以你要效法大卫吗？你效法大卫一起跟他一样犯奸淫吗？好，还有个人彼得别忘了，彼得是第一个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但是他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圣经例子让我们看到属灵领袖都是不完全的，他们身上都有很多毛病啊。所以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这些人看得太完美了，他们只不过是凡人，只不过是神的器皿。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怎么样看待教会领袖的正确态度，一共四点哈。看待教会领袖的正确态度四点。第一，我们要尊重教会领袖，因为他们都是蒙神呼召的人。第二，我们不要高看他们，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罪有限的人。第三，我们要为他们赞美神，因为神竟然使用这么有罪有限的人。第四，同时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有罪有限的人，他们会犯罪。我再讲一遍，第一要尊重他们，他们是神所呼召的。第二，不要高看他们。第三，要为这些有罪有限的人赞美神，都是神的恩典。第四，要为他们祷告。其实还有第五点，我把这个第五点藏在这个讲章的后半段来告诉大家，好不好？好，先告诉大家四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求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不要把传道人看得太好，因为你们要准备好看到你们这个传道人的丑陋的一面。你们的传道人有一面很丑陋的，只有他的妻子看见了，明白吗？所以不要想着嫁给传道人，嫁给传道师要有勇气的，因为一嫁给传道人马上跌倒，说啊，这个人这个样子，哎呀，害死我了。好，求主保守啊。好，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不要看人过于圣经所记啊，无论是保罗还是亚波罗还是彼得还是约翰，还是反正人都不要看过于圣经所记。然后呢，你会发现保罗做了什么？你看圣经，保罗做了什么？哇，接下来他说不要高于圣经所记啊，他就讲了严重的后果。他接下来用毫不客气的用三个反问句点出了看人过于圣经所记的背后的问题，这个信仰的实质。这样的人信仰实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轻看神，知道吗？请大家记住哈，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高看人的，这个人一定轻看神，一定是这样啊。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四章七节，保罗说：“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知道保罗在问什么吗？这是个反问句哈。保罗问的是哥林多人呐，使你们不同于世人的是神呐，你们忘记了吗？是不是这意思啊？他哥林多人不是不知道使他们不同的是谁，他们知道，他们忘了。然后你看第二句，保罗又问：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保罗的意思说，哥林多人，你们知道，你们所有一切的都是从神领受的恩典啊，然而你们忘记了吗？是不是啊？第三句，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保罗的意思说，哥林多人呐，你们怎么否定神的恩典呢？你们的自夸就证明你们不知道神的恩典，否定神的恩典，不是吗？哇，这三句话太可怕！这三句话让我们看到一个高看人过于圣经所记的人是什么人啊？是一个信仰极其糟糕的人。他把神忘了，他把神的恩典忘了，他好像是一个从来都不知道并且拒绝神恩典的人啊。这就是高看人的人。 就是你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说嗯，这人得救吗？当然我们不去评论任何人，好，是不是？好，保罗讲完这个三个反问，他没有放过他们，他紧接着又讲了三句讽刺的话。你知道保罗在干什么吗？我们来看四章八节，哼，你们已经饱足了。哦，那个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所谓讽刺的话就是反话，就你反过来理解哈。保罗说啊，哥林多人你已经饱足了，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你们自以为饱足了，不需要悔改了，就饱足就不需要悔改了嘛，好好的无比了。但是其实你们很饥饿，知道吗？你们是个穷光蛋，你们是属灵的穷光蛋。好，第二句，你们已经什么丰富了？哎呦，你们丰富到一个程度，你们有足够的神学底子去评论一个神的仆人了，然后你们认为你们评论一定是对的，对不对？但其实你们对神的认识非常贫乏，这是他的意思。第三句话，你们不用我们了，自己做王了。哦，哥林多人不需要别人牧养了，他们自己可以牧养自己了，他们不需要属灵领袖带领了，他们自认为不需要，对不对？为什么不需要？他说啊，你们已经做王了，你们的心是王的心，王心，你们的心已经容不下另外一个王了。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们连神都容不下，对不对？神才是真正做王掌权，在我们心里面做王掌权那一位嘛，对不对？啊，这三句话多大的讽刺啊，你们感受到没有？我发现这三句话在抢，这三句讽刺的话再加上前面三句反问的话，叫做句句击中哥林多人的要害，对不对？好，我给大家一个小结哈。保罗对哥林多人的评论让我们看到一个把人看得过于圣经所记的这样一个行为是个严重的罪，这个罪反映的是人性的骄傲，反映是他把神跟神的恩典都忘记都拒绝了，反映的是一颗不信的心，对不对？你仔细看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所以我以前不是常跟大家说牧师崇拜嘛，对不对？所谓牧师崇拜就是，哎呀，这个信徒觉得牧师什么都好，这个牧师看他的样子，对啊，这个牧师秃头，说明他都是知识啊，就是想得多哈，头脑非常好，肚子大，就说明啊，这个牧师里面满腹经纶哈。这个牧师讲话特别慢，就说明他很沉稳。哇，我们这个牧师又秃头还戴副眼镜，肚子又大，讲话又慢。哇，这个牧师真的是完美的牧师啊，哎呀，我们的牧师实在太好了。然后他还被邀请去了什么大会什么大会什么大会什么大会演讲，不得了了，所以就牧师崇拜。可是按照这段经文来看，牧师崇拜就好像一个不幸的人，是不是啊？我没有讲错吧？所以保罗接着是说，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其实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真的成熟起来，但真正作王，不是高看人轻看神，而是尊重神，重看神轻看人，对不对？像耶稣基督一样，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复活，然后按照圣经所记，我们就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真正的叫作王，明白了吧？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讲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已经理解这段经文的含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边又要提醒大家，或者说挑战你，或者说让你好好的去反思，你认为自己有没有高看人的？有的，对吧？真的OK，我后面还要问吗？有没有过于看人过于圣经所记，以前都可能都没有想过什么叫圣经所记。有没有牧师崇拜？你们有没有崇拜牧师啊？
以前
有啊。OK，在以前的教会有，感谢主，到我们教会就没有了。OK， 有没有论断过教会领袖？有没有看中一个做长老的弟兄？哇，这个弟兄真的OK， 好，如果有的话你们要小心了，因为这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问题，而是说明你信仰有问题，对不对？你可能还不太认识神，或者说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全然败坏， 你没有走进他的生活啊，等你走进他的生活，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全然败坏，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明白吗？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讲章的，或者说这段经文的上半段，四章六到八节。不过我们要知道，圣经的教导总是平衡的啊。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人，不要过于看人过于圣经所记，这是一个命令，对不对？是一个不要的命令，对吧？啊，但同时圣经也会告诉你要什么，不要看人过于圣经所记，那么要什么呢？那这就是接下来保罗要说的。保罗说，接下来他说要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而且这个效法呢是通过这个使徒的媒介来看使徒来实现的，效法使徒来实现的啊。好，所以接下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九到十三节就是讲的这个内容。不过我读下来以后哈，这段经文真的令人非常的惊讶。我们要效法基督，然后那基督如果你觉得很难效法，你先效法使徒。可是效法使徒怎么效法，读完以后令人实在太惊讶了。好，所以我就接下来把令人惊讶的经文介绍给大家，让大家跟我一同惊讶。我们来看第四章九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啊，我想啊，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叫世人和天使观看。哇，这个保罗在说什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哥林多人呐，你们喜欢传道人呢，你们喜欢亚波罗或喜欢我都可以，你们喜欢传道人是吧 ？OK， 你们为什么喜欢传道人？你们看错了，传道人真正的爱主的传道人，他的样子是什么呢？死刑犯，三个字，死刑犯。哎，什么叫死刑犯？我在这边稍微给大家做一些背景的介绍哈。这个什么叫幕后，列在幕后的死刑犯呢？当时在罗马帝国有一种非常残忍的大众娱乐，叫做竞技场，对吧？就是把那个奴隶啊，或者战犯啊、战俘啊，放到那个竞技场里面互相厮杀，或者跟野兽搏斗，也就是观众要看他们直到死掉为止嘛，对吧？死了不动了，然后被杀死了。那么在一般来说，在一天的最后一场压轴的表演当中呢，他们会让那些死刑犯上场，然后看这些死刑犯跟最凶猛的野兽或最厉害的武士搏斗以后惨死这个状态。因为死刑犯他们觉得应该死的，你惨死也应该的。所以保罗说什么太令人惊讶了。保罗说使徒真正的形象，哎呀，不是被人尊崇的大学教授，对吧？社会名流。保罗说这些伟大的使徒，他们就好像那些竞技场上被万人唾弃的死刑犯了。然后他说成了一台戏，在竞技场里面就是一台戏啊，就是你的死是别人的笑料，是不是啊？所以保罗要哥林多人效法的什么人？请问保罗要哥林多人效法的是什么样的人？死刑犯。保罗要哥林多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死刑犯一样的人啊，是不是啊？保罗说你们效法我跟亚波罗，不要过于圣经所记，我是长什么样的？我就是死刑犯的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效法的对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震撼到，哎呀，你说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基督信仰不是带给我们恩典吗？没错，带给我们的是永恒的恩典，但是今生他让我们走一条十字架道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的。耶稣基督是不是个死刑犯？
是，
就是个死刑犯吗？你记得吗？逾越节那天的晚上，他被带到大祭司的家里面受拷问受审，然后他又被带到犹太公会受问受拷，他一晚上都在受审，被人打，被人唾骂羞辱，然后被最后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罗马巡抚上来就啪啪啪几十鞭子，然后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定为处以死刑，而且还是十字架的酷刑。所以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死刑犯？你今天说我要效法基督，效法什么？ 效法他的死，死刑犯的死，明白了吗？就好像他被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成了世人和天使观看的一台戏。如果你想服侍神，你的死要成为别人的一台戏。所以效法他的使徒也是死刑犯。你记得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殉道史里面的那个使徒是怎么死的吗？都是这样死的。他们大多数人的结局都是死刑犯的结局，被刀杀，被箭射死，被砍头，被扒皮，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有人要效法基督，请记得了，你要成为被万人唾弃的死刑犯。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我知道很多人都愿意服侍神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做神的仆人要付代价的？还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想到了，我跟大家说有几个错误的，做神的仆人有几个错误的想法。第一个，找份工作，教会工作挺好的，教会反正有定时的奉献啊，这人数达到多少，我以前听过有其他牧师说人数达到多少呢，基本上租个场地又能够养两个传道人。哎，这个工作其实挺好的，我不是就星期天来讲篇道，然后回家睡一个大觉，然后写篇道，然后跟大家说一说，然后跟大家关系搞好一点，大家不要把我炒鱿鱼了就好了，对不对？但这个叫雇工哈，雇工就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说的，狼来了雇工先逃走，雇工才不管你死活，他拿到他的钱就好了，对不对？还有人服侍教会是因为哎呀想得非常的好，哎呀站讲台非常荣光啊，哎呀真的这是就是已经是不知道把自己摆到哪里去了。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了，对，现在在慢慢的改变，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很了解这种想法，哎呀真的，哎呀穿西装笔挺，带了个领带，穿的最好的衣服，然后上来以后大家都眼睛瞪着你，哇真的好享受啊，我也好享受啊。但是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这叫自我实现。真正服侍神的人是一个死刑犯的样子，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死刑犯。哎，讲到这儿以后哈，就是有人怀疑说，哎，弟兄你是不是理解错了？这里讲的死刑犯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个意思？就比如说你们知道在公司里面有在那个机构里面一般有个叫秘书长，对吧？秘书长可不是大秘的意思，就大秘跟秘书长差很远啊，秘书长是有权柄的，他不是秘书啊，对不对啊？那死刑犯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意思啊？这个死刑犯是不是很属灵的这种死刑犯，非常荣耀的高尚的死刑犯呢？我们来看接下来保罗就给了答案了。我们来看四章十节，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是软弱的，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哎呀，这里保罗讲了三个死刑犯的特征，对不对？哪三个特征？第一个愚蠢，第二个软弱，第三个没有荣耀被藐视，对不对？我问大家，死刑犯，我说的正常的死刑犯啊，正常的死刑犯是不是愚蠢的？一定愚蠢，因为如果他不蠢呢，他也不会落到这么下场，凄惨的下场，对不对？死刑犯是不是软弱的？一般都是软弱的，因为如果有人看见自己啊，身体被破开啊，这些马上要死掉了，我估计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胆量跟勇气，他一定是个软弱的人了。有的人说啊，上刑场的时候连走路都不会走了。死刑犯是不是被藐视的？当然是被藐视的了。你看，被钉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死去，然后这整个过程是人家看的一个笑料，哎，对吧？是别人娱乐的一台戏，哎，哇，这是彻底的羞辱啊！所以有了这三个特征，保罗所说的死刑犯，那真的就是当时罗马帝国那种卑贱的死刑犯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震撼到，愚拙、软弱、被藐视的死刑犯，这就是使徒真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告诉大家哈，基督徒应不应当成为世人眼里的聪明人？不应当。 而是要成为世人眼里的愚昧人。所以我问大家，你在你的亲人朋友邻居同事当中是被夸奖的还是被藐视的？如果啊都没有啊，那说明还没有被藐视到一个程度哈。OK， 求主保守你啊。好，如果你的朋友邻居啊，不信主的人朋友邻居同事亲人都夸奖你说啊，这个人太聪明，哎呀，这你要小心了，因为他们用世俗的标准说你聪明，说明按照神的标准你是笨人，你是愚拙的。只有当你的亲人朋友邻居同事都说你好傻呀，你怎么为了信仰变得这么笨呢，那这个时候你终于成为一个属灵智慧的人。同样的道理，基督徒应不应该成为世人眼中强壮有能力的人啊？什么都能干，你看我们传道人什么都能干，项目管理，项目计划，然后什么都能干，还可以做 PPT， 还能做贴图，做的东西可好看了。哦，当你成为世人眼中强壮有能力的人，那你就小心了，因为他们按照世俗的标准说你强壮，但是其实你应该成为一个世俗的人眼中一个软弱的人。为什么要成为软弱的人？知道吗？因为保罗说过一句话，在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一个人如果不成为软弱的人，他就不懂得如何信靠基督啊，明白了吧？同样道理，基督徒应不应该成为一个不被藐视、被大家尊荣的人呢？不应该，因为如果大家都尊荣你，按照世俗的标准尊荣你的话，那你在神的标准里面其实是羞耻的，对不对？你要得到神的尊荣、神的荣耀，那是在永恒当中。如果你现在就想得荣耀呢，其实主耶稣有讲过这样的话哎。主耶稣说什么知道吗？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啊经常在人前得到人的尊荣，但是主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将来没有赏赐了，因为他们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记得吗？哦，保罗讲完了这个以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震撼哈。不过保罗还没讲完哦，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吗？保罗后面还有一大堆话，还不止这个。保罗继续描述使徒真貌，使徒这个死刑犯，愚拙软弱不荣耀。但是保罗接下来说，使徒这个死刑犯还要饥寒交迫，受劳苦受辱。我们一起来看四章十一节。保罗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哎，这个是不是保罗的生命的写照啊？就是的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仆人在经济上一定是贫乏的。为什么？因为传福音这个工作能赚几个钱，对不对？哦，比这个做什么这个企业管理要赚好少好多，比做网红要少好多，是不是啊？嗯，真的是这样，比做那个培训老师少好多，啊，连做秘书都少好多。所以做传道人传福音赚不了几个钱呢，而且其实神也有这个心意，不让传道人赚很多钱，因为赚钱太多分心啊。哎，我多出来的钱怎么办？哦，我要投资基金。可基金哪个好呢？哦，这个比较好。然后呢，可基金好像听说也不太好，所以投资股票啊，反正股票哪个好呢？那复杂了，那个那么多股票啊。哎，股票也分那个深圳那个股啊、深圳股市和香港股市，那投资哪个？我后来发现还有个美国股市哈，所以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复杂。那还有时间传道吗？没有了。所以传道人最好不要给他太多钱，因为他太分心了，对不对？够用就好了哈。不过这样听下来，传道人的妻子会不高兴啊。所以，而且我告诉大家，切身体会，就算你有钱，你都没时间享受啊。我有时候经常写讲章的时候，在家里面外面阳光明媚，我在那拼命写啊，我就想着说我什么时候写完了，我可以出去走一圈。写完了，正好开始上课。然后呢，我就开始上课，上完课累得够呛，然后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哎，终于有时间，外面阳光明媚。可是我先把讲章给写完，写完了，一看，哦，晚上查经的时间也到了，对，我去小组查经。查完经以后， 那好，赶紧写写写，写完以后要去探访，探访完以后好不容易等到探访，哎呀，奖状还没写，写奖状，写完奖状以后星期天，哦，星期天终于可以了，可是星期天怎么总是有人找我呢？难道不能让我清闲一天吗？然后到了星期一早晨，哦，一大堆的事情，到星期一下午同工培训。所以你看哈，就是说其实传道人不怎么需要钱，因为他用不着，给他好多钱还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传道人常常是又饥又渴，赤身露体，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一定的住处，买了房可能有一天神会把这个房子拿走，可谓居无定所，饥寒交迫，而且他还常常挨打。我以前有个同学传福音就被人家打，因为他传福音他要住在村子里面，就是住在村子里，住在对夫妇家里面挺好的。后来这个丈夫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哎呀，你住在我一个男的住在我们家好麻烦，把他打出去，最后就把他打出去了，常常挨打哈。如果你传的是真正的福音，我估计你是挨打的，因为你会跟人家说，哎，你这个人是有罪的，然后对方啪一拳就打上来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传假福音啊，没关系啊，神爱你，就不管你是谁，反正神爱你啊，就不会受逼迫。而且传道人还非常的劳苦，我们知道人心很悖逆哦，那个怎么讲都很难信的。哎，讲道有用吗？讲道对某些人有用，但是对很多人是没用。就是你讲五年，讲十年，一直讲，他也没改变。因为他把讲道当作是一个形式，基本上不怎么听里面的内容，听了里面的内容也只是听过而已，不会想到自己要改变哈。所以传道人的工作很劳苦的，因为大家不愿意改变，有的时候还要为了生存的原因要亲手做工养活自己，就像保罗之帐篷，对不对？你们说传道人是不是很苦啊？
是。
哎呀，这还不算什么，哎呀，你们还没有仔细读经文哈，这些都不算什么。你们有没有注意这节经文里面有一句可怕的短语，叫做直到如今。
嗯，
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已经年纪不小了，对不对啊？他已经传道很多年了，他不是在说他年轻的时候又饥又渴哦，然后呢那个而是他是说，我小的时候，我年轻时候又饥又渴，我到现在还又饥又渴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就是神的仆人一辈子都又饥又渴啊，大家明白吗？我以前对主任牧师这个职分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认为主任牧师就是你干了一段时间牧师的工作，你有经验了，有能力了，在教会里面有地位了，可以少受点苦了。真的，因为总是受苦也受不了啊，啊，受到弟兄姐妹的尊重了啊。老牧师啊，你年纪大了，你动口就好了，不要动手，让那些年轻人去干吧，是不是啊？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想法了啊，因为世俗行业的老师傅都是这样的，对吧？世俗行业老师傅来一场，哎，徒弟，啪啪啪啪啪就讲完以后，然后你去干这个，你去。我告诉大家，做属灵的老师傅正好相反。属灵的老师傅越老动手越多，越老越苦，因为他要做受苦的榜样，是不是啊？保罗说他直到如今他还饥寒交迫，劳苦受辱，因为越老越苦，因为越老越能承受苦，神就给他越多苦啊。真的是这样吗？你看主耶稣你就知道是这样的。主耶稣是不是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样子啊？对不对？主耶稣是不是一生劳苦饥寒交迫？确实是这样啊。你看我举几个例子，首先主耶稣有没有亲手做工？应该有可能，因为他是木匠的孩子，木匠的儿子，他出来传道之前很有可能是亲手做工的，对不对？当时的犹太人是父亲传授这个技能给到儿子，所以耶稣应该是会做木匠活的。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不是又饥又渴，马上被圣灵差到旷野里面，对不对？又饥又渴40天禁食。他传道的时候是不是居无定所？他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传道的时候是不是非常劳苦？ 啊、哦，风浪中睡着了，还被门徒叫醒了，好不容易睡一觉被门徒叫醒。他还常常被人逼迫，有一次在他家乡拿撒勒，他就是呼召他的家乡的人悔改，但是他们要把他推下悬崖，对吧？好了，哎呀，三年传道，他收了很多门徒了，天父给他拣选了12个使徒了，多好啊！你就可以去告诉那些使徒，你干这个，你干这个，你干这个了。但是他有这样做吗？没有呀，他更不好过了，明白吧？你看，因为他又多了件事儿，就是那些使徒惹他生气，雅各跟约翰，啊，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雅各跟约翰还要争他的左面的位置，右面的位置，啊，然后最后在他死之前，很苦，他被人羞辱了一晚上，又被重重的鞭打，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又饥又渴，他仍然又饥又渴，所以有人拿醋给他喝。他在十字架上仍然赤身露体，里衣跟外衣都被人拿走了。他是一位为门徒受苦的好师傅，对不对？所以在人眼中他是一个愚拙的。你记得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怎么嘲笑他吗？啊，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在世人眼中是软弱的，你知道他们怎么嘲笑他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被钉十字架多么的羞辱，极大的羞辱，只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才能够处理的极刑啊。所以我讲到这儿你们明白吗？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死刑犯，也是受尽屈辱的，也是劳苦居无定所，挨打又饥又饿的这样的一个死刑犯。所以他的门徒也应当成为这样的死刑犯，明白吗？不过保罗还没讲完啊，继续讲下去，你们要耐心听啊。如果你们不耐心听，说明你们还不够心智，还不够成熟。保罗还没有讲完使徒真貌啊，4:12，保罗说什么？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啊，这些经文怎么理解啊？啊，有很多理解层面，但是其中有一个层面，我告诉大家。这是很多人很难接受的，就是我可以为主受苦，但是我要我的脸面呐、啊。保罗说：“对不起，做使徒不要脸面，不要脸到一个程度，人家来骂你，你去祝福人家；人家说你坏话，你去好言相劝；人家逼迫你，你忍气吞声。哎，怎么有这么窝囊的人呢、啊？对，使徒就是不再考虑自己面子的人。”因为他考虑的是神，他考虑的是福音如何被广传，他考虑的是让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今天如果你面子还放不下的话，那你做神的仆人，神一定会管教你的，明白了吧？啊，不光是面子啊，其实是包括你自己，就是你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一个器皿，你要甚至连自己都忘记了啊，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好，到了这里，保罗讲完了没有？还没有啊，后面还有一些经文啊。哎呀，主啊，求你怜悯。好，最后保罗总结4:13，他说直到如今，然后直到如今又出来了，前面直到如今，这里直到如今好像一个括号，就是这是一整段。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的渣滓啊。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污秽和渣滓？就是地上有口痰呢、啊。地上有被人家吐了一口痰，那个叫污秽，对不对？对不对？杂质是什么？垃圾桶里那些垃圾，臭得要命的垃圾。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如果你要成为使徒，你要成为神的仆人，你要效法使徒，你要成为什么样子？你要成为地上那口痰，垃圾桶里的垃圾。你要成为，其实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点都没有价值甚至让人讨厌的东西。那你们同意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你们会发现，其实基督信仰正是这样的。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人家讨厌？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人家认为有价值吗？如果你是忠心的服侍神的话，你一定会成为世界的污秽，万物的杂质。而且你记得吗？那个我经常在那个电视里面看到 关于基督徒的不好的报道，比如说什么神父又性侵了，对不对？人家看基督徒怎么看的啊？你看这些假冒伪善，说自己啊是信教的、信上帝的，你看他们做出来的事情都好恶心啊。有的时候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活在我们的邻居当中，可能邻居也是这样看我们的，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说而已，对不对啊？我们乱倒垃圾有没有？乱放东西，我们占用楼道，有可能有的哦，对不对？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被人藐视的，如果我们今天在世人看来，如果是还有一点价值的话，我们就不是忠心的仆人了。所以这段经文非常令人震撼啊！我大概就讲到这里哈。你仔细在想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传道人，你会发现他们实在是不忠心。因为我告诉大家，因为当你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呼召，很多人受不了的，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教会受不了，他们可以做这个宗教工作，但是他们无法承受十字架带来的羞辱和痛苦，那他们就跟世界妥协了。所以你看今天什么成功福音啊，不再传讲这个罪得赦免，对吧？认罪悔改，也不再鼓励信徒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现在认罪悔改就变成病得医治嘛，对不对？唱歌也都唱的医治医治医治，基本上不是在认罪了，不是在悔改，而是医治。这医治你可以没有罪啊，你有病但是你没有罪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人真的应该好好读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十架神学，保罗要哥林多人效法他，不是走一条蒙福的道路，而是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被世人看为是死刑犯，被世人看为愚拙软弱羞辱，为了基督的缘故居无定所，饥寒交迫，劳苦一生，任劳任怨，这就是使徒真貌。如果你想服侍神的话，这就是你效法的榜样。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是那样的清晰的，直指我们的内心。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祈求你锻造我们，让我们是你的工作，祈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愿意背起十字架，去体尝那十字架的切身的痛苦，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你真正的门徒。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